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2月1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辞职，之前出现有关他在与俄罗斯的关系问题上误导政府的大量报道。弗林在请辞信中说，他不经意地向当时的副总统彭斯和其他人通报了他与俄罗斯驻美国大使进行电话通话的不完整信息。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上周五的报道说，弗林与俄罗斯驻美大使讨论了奥巴马政府对俄罗斯的制裁，尽管川普政府不承认谈话内容涉及制裁。一些民主党参议员要求对弗林进行调查，而另一些民主党人则敦促川普将他解职，并要求情报部门对他进行安全背景调查。九名被说成是现任和前美国官员但未透露姓名的人士对华盛顿邮报说，弗林和俄罗斯大使谢尔盖·基利克明确讨论了奥巴马政府在美国总统大选黑客丑闻后对俄罗斯的制裁。这些电话是在奥巴马政府计划实施制裁的同时发生的，这引起了美国情报官员的怀疑并开始进行调查。上个月司法部警告川普政府，弗林可能不能受到信任了，原因是电话内容的公开信息与情报官员根据他们对驻美外国官员的通信进行日常监测所知道的信息相矛盾。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白宫会见了到访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两位领导人在移民问题上仍然有很多分歧。川普赞扬了美国驱逐非法移民的努力，特鲁多则声称叙利亚难民在加拿大获得成功。特鲁多欢迎4万名叙利亚人进入加拿大，川普则试图无限期地暂停任何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这是他的被法院下令暂停的计划之一。该计划阻止7个穆斯林占多数的有恐怖袭击历史国家的民众前往美国。当被问及他是否相信叙利亚人生活在加拿大之后，美国北部边境是否安全的时候，川普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你永远不能完全自信。特鲁多说，在加拿大定居的叙利亚人非常成功，我们的盟国了解加拿大对来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的难民持欢迎态度，但这位加拿大领导人拒绝批评川普的移民政策。这是美加两位领导人的首次会晤，双方就促进两国之间已经很高的贸易水平达成了更多的一致意见。美国总统川普在朝鲜最新一次弹道导弹试射之后称朝鲜是一个大问题。川普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星期一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的政府将以非常强有力的方式对付朝鲜，不过他没有提供任何细节。川普还赞扬了他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周末在佛罗里达州的会议，两位领导人星期天一起传来朝鲜发射导弹的消息。韩国军方官员说，导弹飞行500公里后落入日本海，安倍称朝鲜的行动绝不能容忍。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晚些时候在紧急闭门会议上讨论了朝鲜的导弹发射，会议是应美国、日本和韩国的要求召开的。美国国土安全部称，移民官员在最近针对非法移民的突袭中逮捕了680人，其中大多数是罪犯。国土安全部说，被驱逐出境的人当中 75% 有犯罪记录，他称突袭是常规行动。2015年5月在美国重重阻力下，中国召集56个国家的代表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今年5月中国主席习近平邀请亚洲、欧洲和美洲大陆一些国家的领导人聚集北京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Today we are going to take a look at the business world. What do you need to enter the global market? A competitive product, a great service, and a little thing called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ion.
我们还要来看看开车用手机带来的安全隐患。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put in mothballs and quit while one's ahead means.
All coming up on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distracting. Distracting is spelled D-I-S-T-R-A-C-T-I-N-G. Distracting.
Distracting, 形容词，意思是分散注意力的。
A new study shows that hand-free cell phones are 2 times more distracting for motorists than those not using a cell phone behind the wheel.
一项最新研究显示，跟开车时完全不用手机的人相比，使用免提手机的司机注意力分散程度要高出一倍。澳大利亚的另外一项关于驾车安全的研究说，
Children riding in the car are 12 times more distracting to drivers than cell phones.
孩子让开车人分散注意力的危险程度是手机的12倍。这一点估计做父母的都深有体会。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distracting, distracting, distracting.
Yeah, nothing is more dangerous than being distracted while you're driving. People with smartphone addiction shoul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is.
Okay. I have to admit, I have been guilty of that. I agree with you. Texting while driving is extremely dangerous. Nothing is more precious than your life, and nothing is so important that it can't wait until you park your car.
I know, but today we're just too attached to our smartphones.Now we're habitually checking them without even knowing we're doing it.
Yeah. The first thing I do in the mornings is check my phone for emails and Facebook updates.
We're definitely checking our emails and social media more than necessary these days. I was about to buy a smartphone for my niece for her birthday. Now I think that plan should be put in mothballs.
You certainly need to make it clear to her when she's allowed to use it. Well...To continue our class, you just mentioned an interesting idiom, put in mothballs.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7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最近建议制作一个新节目，以美国语言和文化为主题，举行相关的知识竞赛。大家都说这是个好主意，让我立即开始做。谁知道我的一个同事突然请长假，他的工作全都推给了我。结果我的新节目还没有开始，就被无限期搁置了。这在英语里叫
Put in mothballs. Mothballs is spelled M-O-T-H-B-A-L-L-S. Put in mothballs.
Mothballs 在中文里是卫生球、樟脑丸。
Put in mothballs
就是束之高阁、无限期搁置的意思。
My show idea has been put in mothballs.
我新节目的提案就这样被无限期的搁置起来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时间去做。很多人喜欢收藏旧东西，不舍得扔。其实这些看似没用的东西，有的时候也能派上用场。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例子里，这位父亲是怎么说的。
My son loves the ice skates his grandmother gave him. I don't think he realizes they had been mine when I was his age. Mom had put them in mothballs, not sure if anyone would ever get any use from them. I'm sure glad she decided not to throw them out.
这个人说，
我儿子特别喜欢奶奶送给他的冰鞋。其实他可能不知道，这双冰鞋是我小时候穿过的，后来被妈妈收了起来，并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人能穿。他没把这双冰鞋丢掉，让我太高兴了。
我祖母也是一样，什么东西都不舍得扔。
She puts everything in mothballs.
没错，弄得家里跟个二手店似的。英语里有个词专门形容这种人。
Pack rat. P-A-C-K-R-A-T, pack rat.
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My son loves the ice skates his grandmother gave him. I don't think he realizes they had been mine when I was his age. Mom had put them in mothballs, not sure if anyone would ever get any use from them. I'm sure glad she decided not to throw them out.
刚才我说到我祖母什么都不舍得扔，经常拿个旧打字机什么的老古董问我要不要。你别说，有时候还真有点值钱的东西。我觉得她可以把所有东西都捐给下面这个例子里正在筹备中的历史博物馆。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Our town clearly supports building a history museum, but the mayor came out to say that he's putting the proposal in mothballs for now. Apparently, there isn't enough funding available. Still, no one's giving up hope that it can be reconsidered in the not-too-distant future.
他说，
我们镇里的人显然都很赞成建一个历史博物馆，但是镇长却说他要暂时把这项提案搁置起来，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不过大家都不肯放弃，希望不久的将来这项提案会重新被考虑。
很多项目不能上马，问题都出在资金上。我的一个朋友在美国航空航天局工作，他开发的很多项目都是因为缺少联邦拨款而处于停顿状态。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Our town clearly supports building a history museum, but the mayor came out to say that he's putting the proposal in mothballs for now. Apparently, there isn't enough funding available. Still, no one's giving up hope that it can be reconsidered in the not-too-distant future.
Put in mothballs 这个习惯用语最早是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如果更简单一点的话，可以直接把 mothballs 作为动词来用。比如我可以说
My show idea had been mothballed.
或者说
The mayor is mothballing the proposal for a new museum.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Because of sequestration, a lot of government projects are being put in mothballs.
Yeah, the budget situation is not pretty right now. But I think the whole economic picture is on the right track. Actually, because of the expansion in international markets,Hiring in the private sector is on the rise again in our area.
对啊，现在所有公司啊，都要攻占国际市场，全球化嘛。
And that will lead to an important procedure called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ion.
国际认证，大家都听过这个词儿，到底这都需要哪些程序呢？
Let's find out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一家香港公司老板 Hank 带 Chris 去见部门主管 Rebecca.
Rebecca, I'd like you to meet Chris Lee.
How do you do, Mr. Lee?
Very well, thank you, and call me Chris.
Chris is here to walk us through the certification process.
Why are we getting certified?
老板 Hank 为部门主管 Rebecca 引荐 Chris.
Chris is here to walk us through the certification process.
原来 Chris 是要帮他们公司完成国际认证程序。
To walk someone through something.
意思是带某人按部就班完成某一程序。这里所用的名词
Certification is spelled C-E-R-T-I-F-I-C-A-T-I-O-N.
意思是认证，动词则是
Certify.C-E-R-T-I-F-Y, certify.
这家公司为什么要申请国际认证呢?
You're required to get certified by an independent auditor before beginning business with certain American companies.
And as we just landed that new account in California, we have to get the ball rolling on this ASAP.
Okay, what is required?
To be honest, it's quite a lengthy list of things. Let's start with safety issues.
原来要跟特定美国公司做生意就必须通过
Independent Auditor
独立审计师完成国际认证。公司在加州刚找到了一个新客户
Just landed a new account.
这里的 account 不是账户而是指正式商业伙伴和客户所以
We have to get the ball rolling on this ASAP.
要立刻开始申请国际认证。
To get the ball rolling.
意思是着手做某件事情。ASAP 是
As soon as possible.
的缩写意思是立即动手。Chris 说申请国际认证非常繁琐首先是安全方面的要求。
We need to make sure there are fire extinguishers on every floor and there should be proper ventilation.
I think we are already compliant in these areas.
Workers need to wear protective gear if they're near dangerous chemicals or machines.
Yeah, we already require that.
Also, we need to make sure your factory is safe from the threat of terrorism.
Chris 说每层楼都要有灭火器。
Fire extinguisher.
要有通风设施。
Ventilation.
靠近化学物品或者危险仪器的员工要穿戴保护性工作服。
Wear protective gear.
这些都没有问题。
We are already compliant in these areas.
这些措施公司已经在做了。
Compliant is spelled C-O-M-P-L-I-A-N-T. Compliant.
意思是遵守的、服从的。可是生产家用产品的公司为什么要防范恐怖袭击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老板 Hank 说，公司 just land a new account， 刚刚在加州争取到一个新客户进行国际业务，所以要 get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ion， 国际认证。Chris 来这里 walk them through the process， 来帮助他们按部就班地完成这个程序。与美国公司合作，程序很多，他们需要 get the ball rolling as soon as possible， 立即开始这项程序。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ion is a very complicated process and involves a lot of change and compromise. But once you get certified, you can open a lot of new doors.
Yep, in today's economy, you can't just stay in the domestic market. You need to improve yourself so you can fit into the global village economic model.
True. Let's keep listening to Chris and see what else the company needs to do.
礼节美语
Chris 向一家香港公司的老板 Hank 和部门主管 Rebecca 介绍申请国际认证的程序。首先是安全，其中还有防范恐怖袭击的要求。老板 Hank 表示不解。
Well, after the terrorist attacks on September 11th, all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have become much stricter. If you ship a container to the United States, it could possibly be used by bad guys to send dangerous materials.
So, what kind of precautions do we need to take?
You need to have a 24-hour surveillance and alarm system set up, and the doors and gates should be monitored by guards to make sure only those who should be in the factory are in the factory.
That's pretty reasonable, and I think we can handle that.
Chris 解释说 ,911 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保安方面的要求严格了很多。要得到国际认证,需要安装全天候的监视和警报系统。
24-hour surveillance and alarm system.
门口需要警卫站岗。老板 Hank 觉得这些要求很合理。
Pretty reasonable.
公司完全可以做到。
We can handle that.
Chris 继续说。
Okay, let's move on to the next point, treatment of workers.
You know, I don't mean to be rude, but why do U.S. companies need to know how we treat our workers? That's an internal affair, isn't it?
I can understand your frustration, but nowadays it's a big issue. A few years ago, many activist groups began targeting the big American retailers. They demanded that the big sellers prove that the cheap items they are selling weren't made by child laborers or through other unethical practices.
除去安全保障措施外，还有工人待遇的问题。Hank 不明白自己公司的事情。
Internal affair.
美国公司为什么要插手？ Chris 解释说，这是因为几年前一些人权团体开始针对美国一些主要零售商家，要求他们证明自己出售的廉价商品没有使用童工
child laborers，
也没有其他
unethical practices，
不正当的做法。
So now any company that sells to the big retailers has to prove they are above board?
Yep, and it's not just America. When you sell to Europe, you have to do the same thing. In fact, the European laws are even stricter.
Well, I guess I can understand their position, but it is quite a hassle.
Yeah, but it's worth it. As soon as we're certified, we can sell our goods all across Europe and the U.S.
因此，现在凡是这些美国零售商的供货商家都必须证明
They are above board.
他们的经营方式是光明正大的。虽然申请国际认证很麻烦
It is quite a hassle.
可是 Rebecca 觉得值
It's worth it.
因为有了国际认证，跟美国和欧洲公司做生意就可以畅通无阻了。
原来国际认证中还有一大部分涉及到如何对待员工，比如说不使用童工 child labor， 没有不正当的做法 no unethical practices。 老板觉得 it's quite a hassle， 很麻烦，但是 Rebecca 认为一旦完成，公司就能自由与美国和欧洲国家做生意了。
I agree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ion is a hassle， but it's worth it. The employees get fair treatmentAnd the companies can expand their business into the global market. It's a win-win situation.
没错。好了，国际认证就先到这里。我们下面换个话题，来听今天的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ibling. Sibling is spelled S-I-B-L-I-N-G. Sibling.
Sibling 是兄弟姐妹的意思。
Sibling rivalry is a normal part of growing up.
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是成长当中很正常的一部分。
Normal rivalries with siblings can foster healthy competition.
正常的你争我斗可以促进孩子间的健康竞争。然而，有时候这种争斗也会对孩子的心理造成严重伤害。一项最新研究发现
Bullying by a sibling can be as damaging as bullying by a classmate, neighbor, or other peers.
被自己的兄弟姐妹欺负，跟被同学、邻居或是其他同龄人欺负，会对孩子造成同等伤害。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ibling， sibling， sibling。
I so wish I had a brother or a sister.
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When I was growing up, my sister and I fought.All the time.
But you also learn how to share and compromise during those fights.
Well, we used to fight a lot when we were little kids. But then I grew up and got bigger than my older sister. And she decided to quit while she was still ahead.
She's the clever one. 哎，你刚才提到了一个俗语 quit while one's ahead.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8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这么多年来，我最喜欢的一家冰激凌店居然要关门了。我问经理是怎么回事，经理说本来公司经营得很好，结果拓展业务，增加商品，反而失去了很多老顾客。这让我想起了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习惯用语，叫
Quit while one's ahead. Quit is spelledQUIT, and ahead, AHEAD, quit while one's ahead.
Quit 在中文里是停止、放弃的意思。Ahead 意思是在前面。
Quit while one's ahead.
就是中文里所说的见好就收。就说我喜欢的那家冰激凌店吧。本来卖冰激凌挺赚钱的，可是偏偏要增加产品种类。结果反而造成了服务和产品质量的下降。
They should have quit while they were ahead.
没错，他们本该见好就收才对。下面例句里，玩扑克牌的人就明白这一点，我们一起来听听。
I'm not the greatest poker player, but so far tonight I've managed to win about $500. If I stay in the game, I stand to make even more. But I also risk losing it. I think I'll quit while I'm ahead. That way, I'm sure to walk out with a nice pot of money I hadn't expected.
这个人说，
我打牌不是最厉害的，但是今天晚上已经赢了$500。如果继续打下去，我可能会赢更多，但也有输钱的风险。我觉得最好是见好就收，这样一来，我就能带着一笔不小的外财离开这里。
我爸爸告诉过我，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刚领了工资，就被朋友拉着去赌场，一上来赢了不少，可是
He didn't quit while he was ahead.
最后输了个精光，整整吃了一个月的方便面，好惨呐、啊！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m not the greatest poker player, but so far tonight, I've managed to win about $500. If I stay in the game, I stand to make even more. But I also risk losing it. I think I'll quit while I'm ahead. That way, I'm sure to walk out with a nice pot of money I hadn't expected.
我特别喜欢看电影，特别是老片子。上星期我又把几部经典影片拿出来看，大家一定看过 Godfather 教父，如果没有的话，请听下面这段介绍。
Have you watched The Godfather? A thriller about the lives of a fictional Italian-American crime family? It's ranked as the second greatest film in our country's cinematic history. After it won several Academy Awards, a sequel was planned. Although producers considered quitting while they were ahead, they soon went on to make The Godfather Part II. It also received Oscars, including one for Best Picture.
这个人说，
你看过电影《教父》吗？《教父》是一部关于意大利裔美国人犯罪家庭的惊险片，是美国电影史上第二大经典作品，拿了很多项奥斯卡奖。后来有人计划拍续集，虽然制片人也考虑见好就收，但最后还是选择了拍《教父》第二部，又赢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多项奥斯卡奖。
你也许会问，那排名第一的电影是哪一部呢？排名第一的电影就是
Citizen Kane,
公民凯恩。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Have you watched The Godfather, a thriller about the lives of a fictional Italian-American crime family? It's ranked as the second greatest film in our country's cinematic history. After it won several Academy Awards, a sequel was planned.Although producers considered quitting while they were ahead, they soon went on to make The Godfather Part II. It also received Oscars, including one for Best Picture.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Mike, it looks like you have put on 15 pounds while I was gone. I think it's time for you to quit while you're ahead.
Well, I think, darn, I can't argue with you when you're right.
of course.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 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辞职，之前出现有关他在与俄罗斯的关系问题上误导政府的大量报道。弗林在请辞信中说，他不经意地向当时的副总统彭斯和其他人通报了他与俄罗斯驻美国大使进行电话通话的不完整信息。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上周五的报道说，弗林与俄罗斯驻美大使讨论了奥巴马政府对俄罗斯的制裁，尽管川普政府不承认谈话内容涉及制裁。一些民主党参议员要求对弗林进行调查，而另一些民主党人则敦促川普将他解职，并要求情报部门对他进行安全背景调查。九成被说成是现任和前美国官员但没有透露姓名的人士对华盛顿邮报说，弗林和俄罗斯大使明确讨论了奥巴马政府在美国总统大选黑客丑闻后对俄罗斯的制裁。这些电话是在奥巴马政府计划实施制裁的同时发生的，这引起了美国情报官员的怀疑，并开始进行调查。上个月，司法部警告川普政府，弗林可能不能受到信任了，原因是电话内容的公开信息与情报官员根据他们对驻美外国官员的通信进行日常监测所知道的信息相矛盾。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白宫会见了到访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两位领导人在移民问题上有很多分歧。川普赞扬美国驱逐非法移民的努力，特鲁多则声称叙利亚难民在加拿大获得成功。特鲁多欢迎4万名叙利亚人进入加拿大，川普则试图无限期暂停任何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这是他的被法院下令暂停的计划之一。该计划阻止7个穆斯林占多数的有恐怖袭击历史国家的民众前往美国。特鲁多说，在加拿大定居的叙利亚人非常成功，但这位加拿大领导人拒绝批评川普的移民政策。这是美加两位领导人的首次会晤，双方就促进两国之间已经很高的贸易水平达成了更多的一致意见。美国总统川普在朝鲜最新一次弹道导弹试射之后称朝鲜是一个大问题。川普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星期一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的政府将以非常强有力的方式对付朝鲜，不过他没有提供任何细节。川普还赞扬了他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周末在佛罗里达州的会议，两位领导人星期天在一起时传来朝鲜发射导弹的消息。安倍称朝鲜的行动绝不能容忍。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晚些时候在紧急闭门会议上讨论了朝鲜的导弹发射，会议是应美国、日本和韩国的要求召开的。有15个成员国的安理会在一份声明中谴责星期天的发射是平壤严重违反根据联合国6项决议所规定的国际义务。美国国土安全部称，移民官员在最近针对非法移民的突袭中逮捕了680人，其中大多数是罪犯。国土安全部长凯利说，被驱逐出境的人当中75%有犯罪记录。他称突袭是常规行动，突袭是在洛杉矶、芝加哥、亚特兰大、圣安东尼奥和纽约展开的。凯利说，非法移民犯下的罪行包括杀人和攻击性性侵。他说，最近突袭的目标是危险的罪犯，但他表示其中也包括违反移民法的人。川普星期一说，他正在履行他的竞选承诺，驱逐犯罪的非法移民。2015年5月，在美国的重重阻力下，中国召集56个国家代表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而今年5月，中国主席习近平邀请亚洲、欧洲和美洲大陆一些国家领导人齐聚北京，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中国官员和专家明确表示，五月会议的目的不仅仅是一带一路，还想讨论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日益增长的保护主义倾向。独立分析人士表示，中国也试图聚集国际间对川普总统行为的反对声音，预计川普会给中国产品和投资增加限制。分析人士说，川普的言行使欧洲市场不稳，而他在澳大利亚等国领导人对话后，这些国家出现对其不满的声音。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二月十三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打破了自当选以来冷待中国的态度，先是致信习近平拜晚年，然后呢，美中首脑实现了姗姗来迟的电话通话。通话中，川普表示要推动美中建立良好的互助合作关系，重申美国将遵守一个中国的政策。川普当选前后不断发出挑战中国的言论，更在一中问题上踩到中国的红线，不但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而且要以一中作为贸易谈判的筹码。那为什么川普不再采取冷淡中国的立场？是什么原因导致川普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改口让步？美中关系是否就此风平浪静，甚至一帆风顺了呢？好，讨论这些话题的两位嘉宾呢，是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和平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张先生好，大家好。
嗯，那么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好，何先生好。
嗯，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与节目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美中两国关系的这个敏感呢，让外界对于这一次川习通话的细节特别关注。其中一个细节就是，究竟是谁给谁打的电话，或者说这次通话谁采取主动姿态呢？啊，首先这个问题我先请教纽约的何先生。和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谁跟谁打电话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双方都已经呢，就是幕僚人员早就预设的一个安排。
嗯，
但是最关键的是，我不太同意现在媒体的这个主流看法，就是简单的把它归结于这个川普这个认输了。当然，川普的前后言论的不太一致，反映了川普对外交政策方面仍然不是那么熟悉。但是正是因为不熟悉，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位总统对中美关系方面的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也就是说，他把中美关系的这种对话，就是他和习近平主席的这个通话呢，跟别的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和元首就是推迟在这个往后移。这就可见呢，他这个事情是存在着犹疑，或者是存在着某一些不同的这个看法。第二个是，即算是这个川普和这个习近平谈话里面谈到了一中，那么这一等表示的方式呢，也是一个奇怪的这个倒装句。他就是说，应习近平主席的要求承认这个我们的一中政策。那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一种政策实际上是包含了有一些台湾关系法，包含了一些跟台湾的更实质性的这种保护条例，或者是美台之间的这种交流的关系在这个里面。而这一点在中国的表述中间他就不会强调。那么往往中美关系所采取的一种外交关系是什么样呢？就是一样的事情各自的表述，那么中方强调中方的责任面，美方强调美方的责任面。但是中美关系的初衷的复杂性，就是中美关系两个国家都各自渗透了大量的这个游说的人物，大量的中间的人物，大量的所谓的美国问题专家或者是中国问题专家，他们在想尽办法呢，在游说各自的这个领导人， 对对方的这个政策呢进行某一些调试和这个忽悠啊，那么呢这一等关系在长期以来已经走了几十年啊，从这个40年代就开始走起，那从40年代的轨迹看，上个世纪40年代的轨迹看起来呢，美国的对中国政策基本上整体来讲是战略性犯了错误的啊，这种战略性的错误到了啊这个小布什的时候啊，即使甚至到克林顿时候就已经有所觉醒，但是这个几届总统始终没有能力去调整啊这个中美关系的这个战略关系。那么现在到了这个川普呢，他似乎一上台的时候比前几任的一个总统呢更明确地表现出调整的这个决心。主要的问题就是因为中美关系原来的几大基石都已经丧失了。以前的基石就是利用中共来去制约这个苏联啊，利用中共呢不要来导向这个让这个苏联的阵营过于强大。另外一个基石就是通过中美之间的合作建立一个所谓的双赢的一个目标，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一个繁荣的国家，双方的互补呢在经贸的关系在双方的这个市场都是很有好处的。这个从事实来证明来讲也是很明显的错误。还有一个就是美国一直间有一派人就认为通过这样一等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支持，中国政治上会走向更加文明化，但是事实证明完全是相反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成为中共今天能够在国际社会表现出更强大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包含的是坚持他的这种非人权的这种政治政策啊，这个非民主化的政治方向，而且呢要开始输入他的价值观，而且在中国呢继续的这个维持他的这个一党独裁啊，所以这样从几个方面来看呢，实际上美国的整体的对中国政策啊是错误的，而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好，
但是川普有没有能力调整，我们现在有所怀疑，但是我认为仍然是有可能性。
好的，那么北京张先生，现在看起来呢，川普和习近平通话的一些细节我们还不是特别清楚，很多人呢都是在雾里看花。那么您从中国发布新闻消息的字里行间能看出是一些细节问题，比如说是谁先采取主动姿态的吗？
这个我也是雾里看花，我在北京这种地方肯定是灯下黑啊。所以呢，这个但是呢，从这个中共这个报道的行文习惯来看，我觉得还是中共主动通话。为什么？他报道是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这个是一种表达，这种表达一般来讲，就是，把谁搁在前头，那就应该是谁主动打了这个电话。这个呢也符合一个逻辑，因为特朗普已经有一个拜晚年的信了嘛。
对。
那么这个可以作为一个由头，来这个打这个电话了。那么当然，这个我们也看到，刚才这个何先生也讲到，就是说，这个白宫这个声明，他是说在习近平主席的要求下，特朗普总统同意履行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那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我们是应你的要求，我们就是还保持我们原来这个一个中国政策，也就是包括就是对台的政策在内的这一套我们还继续维持。那我想这两点人来看，可能这个是中国采取了外交主动。而且呢，这个也可以看出来是这川普上台以来，这或者从上台前就开始的一种饥饿营销策略的这个成果，就是我扫着你，我不搭理你，然后呢让你这个团团转，总想跟我搭上话，找各种各样的人来跟我们搭话然后呢找各种机会来跟我搭话，这个时候我给你一点这个好脸色，然后呢你果然就贴上来了。这个呢也可以看得出来，一个是什么这个吴晓辉啊，什么马云啊， 这种公关，然后呢，这个伊万卡去中国使馆，这些活动上可以看得出来，有一些个铺垫，或者呢有一些个勾兑。
嗯。
那么这个勾兑到了，这个最近这几天，那么就出现了这么一个状况。那么这个状况来看呢，就是，可能当初我就讲过，我说，此前做节目的时候我就说过，我说，其实我认为川普不会放弃，就是说一个中国政策，他只会是做调整，
嗯，
且他一定会打台湾这张牌，来跟中国谈利益。那么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习主席，他在这个瑞士这个达沃斯和日内瓦的讲话，他都强调了一点，就是我们不打贸易战。那实际上美国已经是出了牌了，美国对于这个中国的洗衣机什么这个征收惩罚性关税，这些都已经开始了。
嗯，
但是中国强调不打贸易战，实际上就是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不希望得罪美国。
嗯，
所以在十八大之前，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还会持续，因为这个在十八大之前，
您说是十九大之前，
中美发生，
您说十九大之前，对，
如果这个，对，十九大之前，如果这个中美之间发生贸易战的话，我觉得受害，当然双方都会受害，
嗯，
但是受害比较重的可能是中国这一方，
嗯，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对于这个十九大的人事安排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嗯，好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中国要强硬的话，也要等到这个十九大这个开完了，一切人事都定了，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一个呢就是中美之间是不是有互访，
嗯，
大家都有实力了，再来谈问题。
嗯，
但现在我觉得中共方面他是要避免跟美国发生正面的冲突，是我的一个基本观察。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谈。我们看到呢，川普当选以来，他一直对中国哈、冷处理，就是说啊，刚才张先生说不理中国。那么过去几天，却又是通信又是通电话，为什么呢？何先生，纽约何先生，
我觉得没有为什么，因为中国肯定是有美国存在都很多的游说集团嘛。
嗯，
这个游说集团有的是中共有利益关系的，有的是这个自己主动去通过啊游说这个美国的总统，才能又到中国去拿到好处的这么一些这个游说商人或者是游说人，那么他们当然比如说啊，跟中国去讲呀、跟川普去讲一讲啊，元宵节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啊，中国人很讲究团圆呐、很讲究这个那个的，然后就是让这个川普的女儿去一下啊，因为川普也未必搞得清楚什么元宵节，对不对？像我们在海外这么多年，也慢慢对元宵节这种东西比较淡漠了。但是美国总统能够重视这个东西，那当然是应中间人的这种游说的一等结果啊。那么然后张先生的逻辑就很成立了，因为有了这个一个来信，那中共就再打一个电话去。那么因为前面已经在跟这么多国家的元首已经通过了这个电话，那再不跟中国通电话也不大可能啊。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很顺理成章的一个事情，因为你中国是一个在经济的总量来讲是全世界第二了，对吧？而且跟中美关系来讲是美国最艰难的一个外交关系，那么除非是你发生一场冷战，或者是打一场贸易战，或者是热战，否则的话你跟不可能不在外交上进行这种礼节性的和正常的这种交往，那是不可能的，对吧？冷战结束以后，各国之间的这种沟通，甚至包括这个跟这个普京在美欧关系那么恶劣的情况之下，那两国之间的这种互相访问啊，至少在国务卿这个层次里面都没有争端过。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因为是跟中国有关，所以中文媒体呢对这个事情呢报道比较多一点。正是因为有时候跟中国有关，西方的媒体未必有真的能够搞清楚的这么一个复杂的关系。在中美关系中间啊，中国固然是很重要的一个关系，但是不是美国现在外交关系里面最急迫的，或者是也是最需要这个 去向民意进行交代的一等关系。
嗯，
但是对于中共来讲，美国关系始终是外交里面占了大头，或者说是一个决定性的一等关系，所以中国实际上是非常之焦虑啊。美国呢是未必想清楚了，未必有一整套这个谋略来去对付这个中共啊，我觉得仍然还看不出来。
嗯
啊，但是呢，美国已经感觉到了中美关系确实要做一些调整，但是中国是非常的焦虑，因为中美关系搞不定，那所有的外交都没有戏，所以中国会一方很显然是啊明显的焦虑。但是中国有一等胜利啊，啊，这种胜利就是利用中美之间的这种语言的差别，利用某一些媒体的这个片面的报道，才能塑造出一等气氛，好像中美关系美国又是纸老虎又认输了。你是中美关系是那么简单吗？中美关系的真正的较量还没有开始，而一阵的所谓的讲法实际上是一个没有成本的一等讲一讲而已，而不是真正的实质性的交战。
好的，那北京的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美中关系突然好像是由冷变热，最近又是通信又是通电话，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我觉得双方可能对对方都有一定的需求，但是正如这个何先生分析的这样，中国方面确实比较焦虑。这一点呢，我们就看，就是一个是在这个没有通话或者没有来信之前，中国方官方基本上没有什么话题，但是呢，像我们的外长吧，就没话找话，还要回顾一下什么这个川普当选的时候，习主席跟他通电话，但是这个电话的内容呢，这个王外长也语焉不详，因为他也说不出什么来，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可披露。那么，但是一旦这个来信了，通话了，我觉得这个感觉就是好像这个秦哥哥给我抛媚眼了，给我一个好脸色了，所以马上就贴上去。然后你看这些个外交部发言人呢，什么官方媒体啊，都一个劲儿的来强调这件事儿的重要性。那么这个中间呢，就表明了他们的一种急切的心态，就是要跟美国修好的心态。所以你看最近一段的媒体上，这种什么什么这个西方颠覆我们啊，这个跟美国为敌的反西方的这些言论，在这一段是相对来讲就没有什么突出的东西了。
嗯，
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他做了一定的控制，甚至于对于媒体，就是说关于川普当选，关于这个中美贸易战这些内容，他可能都要求用新华社的通稿，不许媒体自己来这个解读。所以当然这种情况呢，我觉得确实是有一种政治上的需要。第二点，我觉得就是现在可能有很多的苦果啊，在这个上半年这一段时间，中国得自己来消化，就是美国制裁你也好，或者美国对你施压，你在这个贸易规则上，在这中美逆差的问题上，在这个人民币的汇率问题上，你可能要做让步，这些让步的结果都会这个把中国的经济往下拉。但是中国为了要开好十九大，他可能不得不接受，就吞下这些苦果，那么自己来消化。也就是说，实际上也就是转嫁到我们这些纳税人头上吧。就是朝廷他是量中华之物力，解美国之欢心。这段时间尽量不得罪美国，那么等到我们缓过劲儿来再说。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这么一个心态。
好，
就是自己先要内部稳定，开好这个十九大。
好的，
谢谢。
我们现在呢已经有大量的听众观众和网友们啊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讨论，我们先来听听他们的想法和他们的问题。首先接电话，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你好。
你好，具体的就到底说到哪一步让步还是屈膝，这个我觉得 中方让步应该是可能会没有吧。如果中方让步的话，我觉得如果真的是以后揭发出来的话，共产党也应该受到批判。我就简单的谈一下那个川普，我觉得川普这个人物好像有点像那个唐吉诃德式的人物，他好像做的很多的事情也越来越暴露了这些个局面。好像有一句话吧，好像有以前有句话叫那个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吧，我先说这么多吧。好，谢谢。
好，谢谢那位浙江的这个庄先生呢，他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就是说不好简单的说是中方让步还是美方屈膝。我们有一位网友呢，他也恰好呢反映了同样的这样一个观点。他说，我们这个网友叫Abner 王，他这样说，他说这次川普习近平通话呢，既不能说是美国屈膝，也不能说代表中国让步，只能说是川普卖了习近平一个面子罢了。毕竟这次通话没有达成什么实际成果或协议，承认一中呢，也只能说是川普美国啊一个几十年的惯例性的一个政策，所以不好说是谁屈膝是谁让步。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吉林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我认为这个这是这个中国和美国又完成了一笔交易。
嗯，
他这个是中国很可能是让出了很大的利益的，在私下是在这个川普表面承认是一个中国。我希望在2017年这个蔡英文和这个习近平能走到一起，尽快来结束两岸的这个台湾要独立，大陆要这个统一的这事儿，要不就尽快让它独立了，
好的，
要不就尽快统一了。
好，
时间拖得越长，两岸拿出的钱越多。
好的，谢谢吉林的。谢谢吉林的吴先生，我们时间宝贵啊，大家尽量简短。现在呢，有一位网友呢自由报名，他有一个问题给和平先生。他说您啊经常说中美之间互相利用的基石已经不存在了，那么川普未来是不是会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就是既让中国吐出他吞下的肉，又对中国统治的大陆呢进行围堵，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和平先生。
现在肯定是的。虽然这个承认了所谓的这个一中政策，但是台湾和美国的关系肯定会进一步提升。实际上，在柯震东开始时期呢，就是台湾关系已经在逐步的这个提升中间。那么，在川普时间的提升呢，将会更加可以预期的，因为他一方面说我因你的要求承认我们的一中政策，那么另一方面呢，他会实质性的提升呢这个台美关系，那么中国能够做的文章呢也是比较少的，因为面子已经造在这个地方了。一中政策我并不是说进行根本性的这个颠覆，但是中美关系就南海方面的这种不能说是挣脱，南海方面所产生的这种争执啊，只会越来越凝重，要么中国就退让啊，冷。这个慢慢这个在南海的这个精准性战略方面退下来，那么美国的这种强势的这种自由航行根本就不会放弃。另外，跟日本的这种关系的同盟化，跟这个进一步强化，这一次安倍这个首相来访问就表现得非常明显几乎没有，我在地中间很少有一个外国的元首可以像美国的这个空军一号。能够到这样一等程度，显示出美国的这个和日本的关系，那真是非同一般啊。另外一个就是剩两个人还跑到这个佛罗里达去打一个高尔夫球，这个当然还是比较公关色彩比较重，再加上又是周末啊。但是美日之间的这种关系的这个基石啊，我认为在川普之间不会进行根本上的颠覆，只是说日本人可能愿意付出一些经济上的代价来支撑这个关系啊。另外一个就是韩国的关系，不仅是因为萨德系统那是势在必行，而且呢由于这个六方会谈或者是几方的长期的合作啊，没有这个使这个北韩啊有这个叫什么，有这个停止下来，反而越来越在进行核武器实验、导弹这个认证工具的这个实验，这就显示出来了原来的所谓的六方会谈这种框架承受是六方彩蛋。就像你们刚才访问的一个所谓的中国学者讲的西方国家或者国际社会又不要做出过高的反应然后又怎么样，那还能做什么呢，就等于绘画一句嘛， 那就什么都不会做嘛，对不对？那什么叫国际社会做出顾及的反应呢？恰恰是国际社会根本没有做出反应，都是一纸空文，这真造成了北韩呢这样一意孤行，而且越来越凝重。那么川普的世界很有可能会改变这一点。
我们今天呢，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请大家谅解。我们感谢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请在北京时间晚上九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